过年哈，但是神一定有他怜悯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今天是我们讲恩典生命的彰显，是讲恩典与律法最后一讲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，请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恩典生命的彰显，我想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这几个字的时候，特别是恩典生命，什么是恩典生命？如果没有透过前面八讲特别来讲述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今天讲恩典生命这个词汇就非常模糊。但感谢主，我们是透过前面八次的分享来铺成这一次的完整的信息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要给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每一次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讲信息的时候，通常是在讲他的结论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而他的结论的形成是在他生命的追求，在他神学的领受、主前的祷告所得着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也是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有没有？传道人有，你们有没有？就没有。那没有的时候，就出现一个大的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也就是说，传道人领受的那个感动要传达给你们的时候，其实是有障碍的，有 gap， 有高度的。而这样的高度，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，其实弟兄姐妹你们听的就觉得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，就有点像我刚刚讲恩典生命。你知道我为了讲这个，我前面讲生命的冲突，以至于律法的审判，以至于认识律法的功用，再打从律法下的生命是什么，然后如何从律法进入恩典，然后恩典下的生命一二三，一直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恩典生命的彰显。你就知道，我如果没有把前面的八讲讲清楚，我直接讲这个，你们就会进入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在讲恩典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明白什么是恩典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？请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其实我有跟弟兄姐妹一开始就讲到一些的概念，其中一件事情，旧约有没有恩典？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呢？这不就错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一开始有跟你们讲到，旧约有四个恩典的字，这个被翻成恩典的字里面只有三个，有三个，有一个是完全讲人，有两个是神和人都用，只有一个恩典的字，只有一个恩典的字。这个恩典的字它本身的存在只有神在使用，人没有使用的。而那个字如果你再去看的话，那个字是啊，对不起，应该再往前走一下，那个字是完全属于神自己，是不存在行为的，只有一个字它所代表的意思是这个。而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恩典的字就是这个字，这个字。那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把恩典带给我们，那耶稣基督来了，把这样一个只有神在使用的那个恩典的字彰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那么我就问大家，他带给我们的生命怎么带？所以如果我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耶稣基督来做什么？你说啊，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是。 他来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是不是？是。他来是要拯救罪人，是不是？是。但是其实更重要的，或者说有一句话把这些事情都包括的，在希伯来书十章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好，请注意，在这里面，耶稣基督来带给我们的恩典生命的目的，其实乃是这句话，他来了要把真理和恩典告诉我们，并且我们因着他的拯救，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做什么呢？他要做一件事情，把信主的人重新带回到神的旨意，因为他要让我们在神的旨意跟计划、神的话语中间去明白什么是神自己对我们的心意。那我们就要问，耶稣怎么做呢？恩典的生命如何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来彰显呢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，大概这句话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借着恩彰显神的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借着恩彰显神的爱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那我们也立刻讲到，恩典是怎么样？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借着恩彰显神的时候呢，请注意，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爱。我们这个人要彰显神的爱，耶稣基督来把恩典带给我们，他怎么带呢？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请注意，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接受，只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？为我们死。请注意，这就是恩典。不是我决定悔改了，然后神恩典临到我，不是，是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已经为我死了。这就是恩典，不看你的行为，不看我的行为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要看我们的行为，他要不要为我们死？就不了，因为我们不够格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恩典整个的观念就是这样。而在里面显明这两个字，如果你去查新约的显明，然后再去查它背后那个原文字码的时候，这个字是唯一一次被翻作显明的，它唯一一次。其他的翻译就是站立、显现或者是表明，更多的是举荐，就是我把你推举给别人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什么？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句话所要表明的意思是，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死一起站在一起，他两件事情站在一起。那这时候呢，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这两句话组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变成我们的救赎。第一个，神爱我们啊，这个我们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领受不到。我们可以感受到是旧约那个爱我们的神充满着律法性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吗？所以这件事情，神的爱跟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的这件事情共同完成了。恩典由耶稣基督来，然后呢，是彰显着神自己爱的显明，也就是这两件事情要站在一起。好，透过这样子，我们开始明白恩典生命的彰显。请注意，就是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遵行父的旨意，然后来显现。因此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要注意这个观念，我们如果想活出神的爱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我们必须在主的里头，然后呢，从耶稣基督来，我们跟他在一起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保罗在讲这个观念，我给大家看这些的时候，请你们大家注意一下，我给大家看这些的时候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逻辑思考的过程。你们看到那个动漫的时候，我不是在表现，我是在告诉大家我的逻辑思考过程怎么样。因为当大家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，有更多的时候，你们不知道我现在讲的这个字眼是从哪里来的，所以我会从那边把它拉下来，告诉你我这个字眼是从这边来的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实际上你们一边听我讲的时候，一边我把我的逻辑思考过程在告诉你们。那今天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发射器有一点点接不上。那接不上的时候，我只好看见我的这个，所以我逻辑思考过程会有一点点被影响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那这样子里面，我们必须明白神的爱是显在基督里面，并且呢，要明白基督是透过遵行父的旨意来彰显神的爱。好，这样的时候，请弟兄姐妹知道，如果我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如果我要显明神的爱，我要跟谁站在一起？我就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如果我不跟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彰显神的爱？请注意，就不能。因此当一个传道人或一个人在跟你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忍耐，你们要有爱，你们要对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形做关怀，我都觉得是好的，我没有说不好。但问题是，你知道，问题是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跟主站在一起，纵然我做了前面我讲的每一件事情，都不被父神纪念。我必须跟他站一起的。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这个句话到底是什么观念？请注意，这句话的观念，他不仅把我们救赎了，甚至呢，他不仅把我们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出死入生，他不只是这样。请注意，整个圣经上讲救赎的观念是这样，这个东西放在这边，放在这边，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，放到这边，放到这边，这样子，这个过程就叫做救赎。因此整个旧的观念是你被挪移的意思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当你这个人从这边被挪到这边的时候，从死入生，从黑暗入光明，从地狱进入神的家，这个过程叫做救赎。还有呢，请注意，我们这个人已经得救以后还要得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必须从老我移向新造的我，是不是？要不要？要。我们必须从七次变成七十个七次，要不要？要。我们必须从人家打我的左脸右脸由他打，要不要？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件事情都叫做得救。整个圣经上讲的得救的概念是一个移动的，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它不仅是表现在得救的救恩，它同时在讲到得救的人也需要。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好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医生看这小孩子不哭，拎起来打屁股，有没有？啪啪啪，哎，小孩子怎么样？哇，哭了。然后呢，哭完以后就不呼吸了，这小孩子就怎么样？就死了。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大的问题，得救了以后啊，我们就觉得不需要了。你知道整个属灵的生命是，你知道问题是我们在世上会死，但是问题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我们这个生命是透过把基督引进来，我们这个人才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生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请注意，很多人从此以后就跟基督没有关系了，既不读经也不祷告，有时候聚会是偶尔来，有时候想到说偶尔跟基督连在一起，你知道结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会死的啦。我必须讲，世上的生命会死，但属灵的生命不会死，但是也代表不会什么，不会成长，不会成长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透过与主的结连这个恩典。请注意，我为什么要讲恩典的生命呢？ 其中一件事情是，我从小不是一个很乖的孩子。那既然很坏，我就不太容易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上天堂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在座绝大多数都是蛮乖的，你们都很优秀，小时候都是我这样看你们的。虽然我比较高，但是我其实这样看你们，为什么？因为成绩很不好，我成绩非常不好。我高中的时候留级留过一年，你知道？不过没有关系，寇少安牧师高中读四五年吧，寇少安牧师，所以我比他好一点。我认识他嘛，他高中一年级说149公分，所以高中大家已经都长大了，大家都拍他的头，小子，下面怎么样？下面的空气怎么样？他就看着他们，天塌下来压死你们。所以我跟他很熟，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他把这两件事情透过属他的人，我们就可以与他结连。我这样做好了，等一下。然后结连的时候，耶稣就讲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离了我你们怎么样？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请注意，这里面其实是讲到说，我得救恩的时候是因信耶稣基督，我进入他的生命。但是请注意，我如果要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，我必须跟耶稣基督怎么样站在一起，或者进入基督的里面，或者一同站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就成为彰显神爱的生命，因为耶稣说，我来了乃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我来了乃是要彰显父神的爱。是的，他要彰显，当他来了以后要把这生命彰显。那他为什么要让我们也彰显父神的爱呢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耶稣自己说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什么？要成全。请注意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来，他带下真理和恩典，可是耶稣说，我来乃是要什么？成全什么？律法。那这样的观念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讲，律法跟恩典常常是对立的，特别在教会的里面。我们这个人常常会觉得，这个人很律法就没有恩典，这个太恩典就没有律法。所以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来为什么是要成全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来透过这个神的旨意。我再说一下，律法是神的旨意。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非常律法性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神的旨意。可是我们完成神的旨意的那个方式是错的。为什么是错的呢？因为在整个律法的概念里面，如果只谈律法，律法是非常非常严厉和无情的。在旧约摩西的时间，如果我安息日我挑着一个东西进到教会的时候，或者进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时候，最后我处以什么刑？死刑，也就是我会被石头打死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人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人就活在定罪之中。请注意，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？知罪。请注意，没有一个。而我刚讲律法是无情的，如果是无情的又没有一个，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？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得救的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，而且律法本是叫我们知罪。所以人一讲律法，人就活在定罪之中。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你的家中 爸爸妈妈或者先生太太，哪一个讲律法比较多，哪一个跟孩子就不亲，有没有？我们就讲那个人扮什么脸，黑脸。其实不是他想做黑脸，而是他本来就是黑脸，你这样子啊，他本来就是黑脸。我们这个人一看重律法，我们其实就是与人隔绝的，我们就是与人隔绝的。一个看重律法的人，然后他一定是惹动怒气和刑罚，没有吗？请问一下，家里面的白脸黑脸，谁拿起棍子来，谁来骂骂小朋友？谁？黑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惹动刑罚的。然后在惹动刑罚的里面，结局就是死。那个死的意思就是隔离，你的孩子就躲你越来越远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爸爸拿棍子拿起来，爸爸我爱你，有没有？没有嘛，怎么会有呢？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活在律法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惹动怒气和刑罚，然后我们跟那个人的关系就是死。这样子，如果圣经说没有一个人，如果我们问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的，那这样子，是不是曾牧师你现在要讲律法与恩典，而且要恩典生命的彰显，是不是告诉我们不用再遵守律法，或者抛去圣经中所说的律法呢？其实绝不是的，请注意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所颁布的律法，在圣经的概念里面是他的旨意，而神的旨意必须什么？神的旨意必须是完成的，所以耶稣才会说：“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什么？要成全。”因为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透过主的恩典，就可以活在神的爱中。请弟兄姐妹来看一段很特别，圣经中很特别这个字眼，我们很少去发现的。什么呢？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哈。这段圣经里面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来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“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”请注意，这个律法师来了，他一辈子活在严格守神的话，严格遵行圣经，所以他说耶稣回答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仔细看这个回答，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怎么样爱主你的神，然后要爱人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这一切道理的总纲，它所关系到的竟然是什么？竟然是爱。看见了没？要一切道理的总纲，要去完成它，所关系到的不是遵守，而是什么？是爱，爱神，爱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来，他把恩典和真理要带给我们。那今天在这个恩典与律法的之下的时候，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其实我自己在教会里面42年，做传道人31年，快32年，我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我发现教会最大的冲突永远是律法与恩典的摆荡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，教会里面如果一直强调恩典，那个教会就发现没有纪律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这样做也没有关系，那样做最后都没有关系，就 都没有关系的时候，很多人进来就觉得那个很大的关系，有没有？哎，太讲恩典。有没有教会只讲律法的？有，但是一进到教会就冷冷的，很冰， 每一件事情重规重矩，做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做啊，你不能翘二郎腿啊，不行啊。我跟你，你遇过这样的教会吗？我遇过。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律法与恩典观点的冲突矛盾的时候，如果用我们的观点来解决，我们就会发现人与人、人与教会、教会与教会，我们之间我们那个冲突将是不断的。我们必须回到恩典的学习之中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话好不好？来，以恩典所生成的爱成全律法。我再讲一次，以恩典所生成的爱成全律法。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认识自我，我活在软弱之中，但弟兄姐妹，你呢？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也活在软弱之中？虽然我们有良心的作用，但是你知道人会隐藏的，人很诡诈的。我不是在说你，我是在说我。为什么呢？我记得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我跟师母两个人要到教会去。到教会去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在车上大吵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讲我那天领带不好看。你们觉得我今天领带好不好看？红色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很好看。然后我们两个在大吵，大吵的时候开到教会了，一看弟兄姐妹也 到教会了。我一出来，手上拿着很大本的圣经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马上和颜悦色啊！你说我虚不虚伪啊？虚伪啊！真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整个宗教跟道德上面，我们很容易成为宗教与道德的法利赛人，我们非常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在面对律法的时候，我们律法是审判，我们在讲律法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，他其实我们说到从动作，法律的审判看见你的动作已经做完了，他其实要省思你的动机，从你的动作跟动机才产生裁量，这是所有的法律走的程序，对不对？我们曾经有讲过律法嘛。那在这里面，动作看见他的动作，要省思他的动机才产生裁量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。请问一下，每一对夫妻离婚，他离婚的理由大家都一样吗？一不一样？差不多啊。我讲一个我自己经过的例子，有一个姐妹，她先生在外面常常找那个妓女，她就把性病传给她，先生把性病传给太太，然后她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跟她讲你得了性病，她说没有啊， 我没有乱来，她说那就是你先生得性病。请问一下，如果她先生这个性格不改，她提出离婚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姐妹一定说可以的嘛。你知道吗？当姐妹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讲，她说这牧师我可不可以离婚？我说好，我牧师只主持婚礼，不主持离婚的。但是当她提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情有可原，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在面对所有人在提出的那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去省思他的动机，省思他的裁量呢？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常常是用自己的标准来定别人的罪，但其实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什么？是不及格的，我们真的是不及格的。如果我们人自己都不及格了，我在指责你们的时候，指责你们假冒为善、虚伪的时候，难道我不虚伪、我不假冒为善吗？其实我知道我是，但是我为着告诉别人我不是，我讲你是，你这样知道吗？这是我们啊。一个哥哥啊，妈妈买了一盒巧克力，他吃了全部，只剩最后一颗，弟弟来，这给你， 真的吗？哎呀，哥哥怎么对我这么好？然后妈妈问，谁吃完的？弟弟，他吃最后一颗。厉害吗？很厉害的。我跟你说，人非常的诡诈的，人非常非常的诡诈。当我们明白律法是完备性、完美性的，所以一个律法主义的人，他其实也在这种完美性的里面要求别人。可是圣经却讲告诉我们，雅各书说，犯了一条就怎么样？犯了众条。我们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。圣经也这样指明我们，罗马书七章十四节，一起来读，请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样子，保罗才会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旧的律法上的义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可是当他想到，是的，好像那个义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他明白自己只要犯了一条，生命中有一条的软弱，他说，有谁软弱？我不软弱呢？有没有软弱？有。软弱会不会犯罪？比较容易犯罪，不一定，但是通常犯罪，这样知道吧？那这样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犯一条就犯了众条，我深认识到整个律法性的完美的时候，保罗就说，我是罪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直骂别人，你这个考48分的，如果今天我是考0分的，我不会讲，你这个考试会不会讲？不会了。你知道，只有你认为自己考0分，我们这个指责的指头才指不出去，知道吧？只有认为自己考0分的人，我们才指不出去。人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律法的完美性和自己的无能状况底下，所以我这个人只能活在神的恩典中，我只能活在神的恩典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恩典是不看什么，不看行为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认识到神给我的恩典是不看行为的，主啊，我好久没有到教会去了，我好久没有读圣经，主，我还在跟你生气呢。主耶稣，我不要看到那个人。主耶稣，对，我们有很多理由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完全在黑暗里面。但是今天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好，当你想到神的恩典是不看我的行为的，敢不敢回来？敢不敢跟神祷告？敢不敢？这样知道吧？这个恩典是不看你行为的，这时候只要我肯回头，只要我肯转向神，神说，孩子，我的恩典早为你已经预备好了，你不用害怕，只要回来接受这个恩典，你就可以得着。保罗这样告诉我们，就算在这两里面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在神恩典之中的人，他会知道，我只能够一直靠着恩典，不敢离开恩典的泉源，不敢靠自己，因为我没有得着，也还没有完全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是的，在一个人属主的人这一辈子，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完全依靠主的恩典。当我认识，我知道我依靠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才会充满主自己的荣耀，因为他来了要把恩典赐下，我跟他一起站立，我就住在神的恩典之中，住在神的恩典之中，我就明白我可以彰显神的爱。这样子，人是在神的恩典中来彰显神的爱，然后完成律法的。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在神的恩典中就不用行律法了，错了，正好相反，人在神的恩典中才彰显律法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请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看见了没？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当我透过神的恩典彰显神的爱，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时候，而这个从神的恩典彰显神的爱，然后进入到彼此相爱的生活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显出神。圣经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？是的，因为我们就得以完全。结论，弟兄姐妹，你我今天都听到我们这个人里头其实是充满着自我，充满着自我。当一个信息临到你的时候，其实是我把真理往你的方向推。但是如果你我的生命不愿意做一个舍己的动作，不愿意把这个动作舍己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迎进这个神的真理。请注意，我一直在打破你我的观念，就是恩典跟律法，太讲恩典的人没有律法，太讲律法的人没有恩典。不，这完全是错的观念。整个圣经里面是讲恩典，我们透过这个恩典与基督进入基督的里面，与他结连，一同站立，透过与主的结连，我去完成律法，显出神的爱来完成律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开始这样接受这样一个信息，那么你就要做选择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请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上吊生命；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今天我们是活在上帝不看行为那种恩典里头，今天你我是住在上帝的恩典之中， right? 以后看弟兄姐妹好不好，不看他们的行为，因为我也是蒙恩典的。其实耶稣讲这个观念很清楚，那个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的这个人，当他领受了神的恩典要去饶恕那10两银子的人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那个主人问他，你为什么不用我饶恕你的饶恕饶恕他？我们根本不是在用我曾世平，用你某某某去饶恕，去爱某个人。我跟你讲，这做不到的。你必须住在神的恩典中，用神恩待你的恩待这个过程，然后去恩待你想要恩待的人。不是我，是我的主。所以你我领受这样以后，我们就来看，当我们上吊生命，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。我们在那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愿意把自己的想法除去，领受真理进来，我这个人就可以讲这样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继续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时候我们可以讲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把自己放下来，我住进基督的里面，所以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因为我知道现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都不是里面的理想，这都是应该是我们的经历啊！求神帮助我们，一起起来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，好不好？ 一起来。
十字架上的光芒，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向着我照亮。我的心不再隐藏，完全地摆上。愿主爱来浇灌我。